们一同来打开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一同来看第四节到第八节啊，第四节到第八节。好，那么我们看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九节就可以了，第九节哈。好，我们大家一同找到以后，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读哈，请大家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请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好，我们就停到第九节。好，我们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特别求你施恩，主啊，借着这段的经文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实在是看见啊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有许多的难处，但主耶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啊，他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欣然的来走这条道路，我们就献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的怜悯啊，求你的自己的恩典临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被你呼召啊，被你预备，为了就是要走这条道路，因为这是你所命定的。因为凡近前度日的都要在世遭受逼迫，这是你自己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来做安慰劝勉的工作，也今天借着这段的经文做，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求你来看顾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在上一讲就讲到亚伯拉罕的顺服哈，其实这个顺服跟奉献呢是双胞胎啊，我们一开始就讲了，一个愿意顺服的人呢，那么当他愿意奉献的时候啊，跟顺服是不可以分开的。那么但是当一个人愿意奉献的时候呢，那么就跟十字架有关系了，因为奉献跟十字架是一体的两面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所要经历的一条道路。相信耶稣基督还是非常的容易，信主了，认罪悔改了，神的恩典一定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跟随主的话啊，我们要跟随主的脚踪的话，那么要走奉献的道路，那么这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就会产生许多的征战。那么奉献呢，其实这个意味呢就是放弃啊，要放弃。所谓的放弃呢，就是放弃你生命中的一些喜乐。那么亚伯拉罕非常爱他的以撒，大家都晓得的，这是神所应许的，上帝要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啊，有一个重要的呼召，那么就是要他来放弃他的儿子以撒啊，这就很困难了，这是他独生的儿子，是他最喜爱的儿子啊，是神所应许的，献了就没有了。所以在他的生命的里头啊，神就预备亚伯拉罕这个器皿到了一个最高峰啊，亚伯拉罕一生的当中啊，被上帝呼召，从他75岁离开乌尔，在一生的当中啊，我们从创世纪十二章一路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其实预备他走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不是啊亚伯拉罕一开始就能够完全明白的。弟兄姐妹们，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还不能够完全明白什么叫十字架的。啊，刚一个人刚刚信耶稣到教会当中啊，很多的人啊都会跟你交通，很多人都会跟你啊问安，慢慢你开始服侍了，你在服侍当中你有些难处了啊，慢慢啊，你很火热的来追求主啊，可能你准备饭食啊，这个很多在教会的经历就是如此啦，你愿意准备饭食，你很乐意服侍这些弟兄姐妹，可是有人又怎么样说饭咸啦饭淡啦，哎呀，你发现这个难处就来了，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很多的时候啊就借着这个服侍的当中产生一些困难。那么我们很明显的看见了啊，这是一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其实是神也要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来预备的。 那么这条的道路呢，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只是很单纯的呼召他，当他软弱的时候上帝伸手来来救他，当他在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神就要借着他去为那些软弱的人祷告，为亚比米勒祷告，把他高举起来，并且神把他的话语不断的赐给亚伯拉罕。你看神要预备这个走十字架道路的这个器皿啊，至少预备了将近40年啊，40年，因为从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到他100岁生下了这个以撒，到创世纪22章，这一个孩子已经长大，一个童子啊，至少还要再加上15年的时间，所以25年再加上15年是40年。所以你看啊，亚伯拉罕其实真正跟随神到了第4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才真正的体会到十字架的道路，真正的体会了。因为在前面的岁月的当中，上帝的恩典一路的放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神在亚伯拉罕一生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实验，让他亲身来经历。因为一个没有经历或是没有不知道十字架的人，他就不配来传这个十字架。上帝要让亚伯拉罕成为一个信心之父啊，一定要在他的生命里头让他经历这条道路。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亚伯拉罕得着以撒的时候，他认识上帝是死无变有，使死变成复活的神啊，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没有嘛，是不是？对他来讲是毫无希望。上帝的恩典最大的一个神迹啊，恩典放在他的家庭的当中。那么今天呢，神要把亚伯拉罕从老年得子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当中，带入到一个更深的经历了。我们基督徒哈，如果真的要认识这个十字架的时候要经历的。刚开始我们做信徒的时候我们祷告上帝听，神帮助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姐妹帮助我们，那么牧师帮助我们弟兄姐妹都来帮助我们。但是当神要带领我们到一个更深的层次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先生要被上帝带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把死无变有这样的一件事实摆在这个家庭当中，他一定非常快乐的。但是当这个孩子被养到大的时候，14岁、15岁、16岁这样的一个童子的年纪的时候，上帝要把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印在他的生命里头，就是你把这个孩子献给我。弟兄姐妹啊，原来他没有的时候是上帝给他，对不对？上帝是一个恩典的神。但是有一天啊，上帝的恩典已经给到差不多完全的地步了，100%了，上帝就跟他说，你把那个再给我。哇，这个就很深的功课了。人啊，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就能够看出一个人在十字架的一个试验的里头能不能通过了。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人家给我们是很容易就接收的，对不对？但是当有一天上帝对我们呼召说我们要付出的时候，哎呦，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十字架里面所讲的是付出，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英文叫 deny yourself，不是翻译成否认你自己啊，不是这样翻的。这个 deny yourself 就是放下你的权利。这个放下啊，要我们今天这个人放下我们的权利是很困难的。你看上帝把这个他所爱的这个以撒赐给他，让他从10多年的光阴当中，让他享受这个家庭的温暖啊，让他看到这是上帝的恩典一直摆在他的面前。那么如今神要让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放在他的家庭的当中，你把这样的一个恩典今天你还给我。有时候我们在基督徒服事的当中，这是一个最高点。神预备亚伯拉罕40年就是为了创世纪22章。今天上帝预备我们预备我们这个器皿从你信主开始一路的走，其实是预备要你经历创世纪第22章这一章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一章的当中亚伯拉罕才真正的来认识神的心意。原来上帝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来操练他到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我得时不得时，我今天处丰富也好，我今天处卑贱也好，我凡事都能。哇，这个经历就很高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居住在湾区当我们的经济状况好的时候我们很高兴，但是当我们股票下降的时候，或者从我手中失去很多的时候，难免我们都会很紧张的。 但是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其实我们想想看，有时候我想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我们非常丰富的时候，我们脑袋有没有想到上帝啊？我看很多人想不到上帝啊，对不对啊？当我们丰富的时候啊，感谢主啊，想不到上帝。可是当环境一不好的时候，反而我们这些人怎么样，今天想到上帝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人的一个问题。神今天要借着这样的难处，让我们去经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被操练在十字架的里头，是一个非常深的操练。环境好，环境不好，大风也好，风平这个浪静也好，今天我们都是与这个主是连在一起的，这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最高的一个生命的层次。那么大家要想想看，上帝要预备这样的一个十字架呢，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最起码有三方面的预备，让亚伯拉罕来知道这个预备是天上的预备。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轻看世上的这一切那么慢慢的，我们就看见这个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荣耀了。如果今天我们不能轻看，不能放弃的话，这个十字架是非常的沉重的因为这个难处确实是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第五节一同来读。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以弗所书里面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这个救恩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的里头，在弥赛亚的里头，已经把我们这一群人拣选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的奥秘非常的奥秘。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救恩的计划了，就要把我们这一群人救回到神的国度里头去。那么我们看见，为了要让亚伯拉罕呢亲身的经历到这个整个的计划是上帝的计划，这个十字架是上帝的预备呢，所以神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三方面的预备。第一个预备就是要有神话语的预备。那么我们看见呢，神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后裔我们翻到前面来看一看，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有一句话埋在这个圣经的里头。这句话呢，看来不很重要，但是这个跟亚伯拉罕一生的关系关系非常非常的深刻。这句话就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三十节这个十一章三十节短短的几个字，就把亚伯拉罕一生当中能够经历到神的计划跟应许把它表达出来。这句话就是撒来不能生育不能有孩子。好了，当撒来不能生育没有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却对他有应许。这个应许最后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么同时不断的，神就要告诉他说，你会有后裔的。到创世纪十二章，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不断的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他就有后裔的不断的来跟他说明。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预备，神的话语开始预备了。要预备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有几方面的条件，上帝的话语要说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神预备亚伯拉罕能够经历这个十字架，让他看见今天他所献的其实也是神的一个应许。这一个应许就是这个以撒会诞生。那么这个以撒既然是上帝所预备的，上帝今天要了，你就把它献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是玛利亚童女怀孕而生的。那么这两个人很特别的，一个撒来是不能生育，想生也没有不会生育；一个是玛利亚，玛利亚可不可以生育玛利亚可以生育可以生育的，你不能按照正常的规矩生育的要用圣灵怀孕生育。 那么不能生育的那就没办法咯，那么上帝就赐给他一个应许，神的大能让撒来可以生育。你看这两个妇女啊，一个撒来是不能生，一个玛利亚是能生，但是不可以正常的生，要圣灵怀孕，很特别的啊。哦，这是上帝的大能啊，上帝就要借着这个上帝的话语啊，让这两个妇女都在神的话语的里头，靠着神话语的大能啊，能够产生这个后裔。所以耶稣基督借着童女玛利亚嘛，借着这个玛利亚呢，圣灵怀孕了，道成肉身。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也是有上帝的应许的。这个应许就更大了，比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后裔的应许更多了，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我记得我们读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啊，我们也看见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啊，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啊，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为什么要记载女人的后裔很特别的？因为圣经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很少是以女性为主，比较少啊，比较少。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回应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十字架的预备，第一个要有神话语的一个应许的预备，这样子的话才知道这一个十字架是从天上来预备的啊。那么第二个预备呢，是要预备什么呢？上帝要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来预备一个祭物。我们翻回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这个儿子以撒，当走了三天的路程的时候啊，哎，我们看这个以撒非常的可爱啊，第七节哈、啊。那么这个以撒了，我们来看第七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这个以撒就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呐、啊，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啊，这个以撒很聪明啊。因为他身上背着这个火跟柴，那么他就觉得很奇怪，爸爸今天带着我要去献燔祭，那燔祭的羊羔到底在哪里呢？哎，这个以撒问的啊，还真是时候。而且以撒所问的，你注意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哈。亚伯拉罕说了：“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其实亚伯拉罕讲这句话很有深意的，因为亚伯拉罕已经认识上帝了，凡事上帝都会有预备。那么这个话呢啊，就讲了，意思就是说这个燔祭的羊羔啊，其实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个燔祭的羊羔它必须是出于神自己的预备啊，这很重要。因为上帝要了一个祭物，必须要有上帝来指定啊，因为他是神，他是王，他要的东西是他所指定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献上去的啊，只有神所要的、神所预备的、神所指定的，才能够达到上帝的一个标准跟定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回答也非常的奇妙啊，他说上帝啊自然会预备一个羊羔的，神自有预备啊，没错啊啊，这个神的预备他已经很明白了，其实就是指着他儿子以撒而言啊，他只是没有明讲神有预备的。其实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他今天明白一件事情，上帝在他身上一路的带领，最后要带领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十字架的应许啊，这个预备呢，就是他的儿子已经预备好了，是他独一的，他所爱的。那么我们就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摆在亚伯拉罕的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的里头，让亚伯拉罕呢清楚明白这个祭物啊，这个燔祭的祭物其实就是他儿子他自己，因为他已经很清楚了啊，神必定会有预备的啊，神所预备的其实就要是从天上而来的，不是地上而来的。这个天上来的儿子是谁啊？啊，这个祭物就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是从天上来的，很简单，因为他的妻子能不能生啊？他的妻子不能生，他的儿子是靠着上帝的应许跟大能啊，神应许给他生出来的这个以撒，这个以撒如今呢还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亚伯拉罕他非常清楚知道这个祭物啊，就其实就是指着他儿子他自己哈。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十字架的预备呢，第三个还有献祭的方法。那么既然祭物有了啊，既然这个应许也有了，整个的计划都是从上帝的啊手中、上帝的口中说出来，那么这个方法也必须是从神而来啊。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献祭的方法， 在旧约的当中你会看到献人祭哈，啊，这个迦南地的人就把那个小孩子杀掉，金火就是献孩子，献人祭。你今天到这个约旦哈，有一些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些古代的这些庙宇的当中哈，啊，当地这个拜偶像当中，你会看到献人祭的那些器皿，把那个小孩子杀掉献人祭的哈，当时是有的。那么，但是上帝预备的一个方法是要献燔祭啊，这个燔祭，这个燔祭的意思呢，是要让这个孩子呢能够放在一个柴上啊，这就是有预表的作用了。因为当以撒成为一个燔祭的时候，这个燔祭的意思是全然的献上，能够完全的献上。那么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要献这个以撒的时候，其实啊，这个真正的燔祭啊，是先放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头的。因为亚伯拉罕第一个他要很愿意的听上帝的呼召，把这个孩子献给上帝，所以第一个燔祭是在亚伯拉罕的啊，这个做父亲的这个心里头。因为这个父亲的愿意，父亲的顺服，父亲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的儿子才能够很顺利的三日之后到达神所要指定的地方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哈 这个以撒成为一个燔祭呢，那么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也成为一个燔祭。而耶稣基督的燔祭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就讲他是一个挽回祭，那么又更深入的告诉我们，其实以撒当作燔祭是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啊父神所爱的独生子，他要道成肉身，成为这个挽回祭。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是上帝用的方法，是一个全然奉献的方法。所以在旧约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整个的过程，从他的道成肉身一直到他的死而复活，整个的过程就有非常多的经文啊来预表耶稣。因为呢，上帝要用的方法是不允许有任何人的意思在里头的，所以包括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与财主同葬啊，在耶稣基督啊后来他的尸体啊被打从十字架拿下来以后呢啊，最后他真的就与财主同葬。那么耶稣基督呢啊，在旧约里面就预言他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的啊，结果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真的是一根骨头都不折断。所以我们看见了整个的这个方法，从他的道成肉身一直到他的死而复活，所有的这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其实上帝的在旧约的当中都全部借着神的话语预言完毕了。你看上帝要预备一个十字架，就要有这三方面的预备，没有一个环节可以差错的，没有一个。一个是神的应许要预备，一个是神的祭物要预备，那么一个是神献祭的方法要预备哈。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同样的这是一个 shadow， 这是一个小影子，其实是预表一个更大的一个献祭。更大的献祭是上帝的儿子亲身的担当人的罪，献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奇特的啊一个神所预备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计划的当中啊，当他计划完毕了以后，就会有十字架的一个路程了。那么这个十字架的路程我们来看一下了。第一个啊，在上帝所预备的这个整个十字架的一个道路的当中，第一个要这一些祭物啊，这些燔祭的羊羔所来学习的，就是要顺服以至于死啊。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六节啊，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六节，请大家来看哈，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六节哈，当亚伯拉罕呢把这个孩子啊以撒带着，那么我们看到第六节呢，接着快到了这个摩利亚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把这两个仆人啊摆在后头了，然后就单独的带他的孩子啊要往前去敬拜了。那么到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三天的经历呢，对亚伯拉罕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经历。因为当他得到上帝的呼召以后，第二天早晨啊，他就愿意顺服，立刻带着孩子开始走三天的路程。那么这三天的路程呢啊，是完全表明亚伯拉罕的顺服，亚伯拉罕的献上是没有后悔的。因为如果亚伯拉罕有任何的后悔的话，这三天的路程他可以随时回头的。耶稣基督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有人嗤笑他啊，你不是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可以显神迹嘛，对不对 啊，若是你显，你就显个神迹啊，你自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不就表示你是上帝的儿子吗？啊，一样的，在这挂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啊，许多的也是嗤笑耶稣的，不相信他的。那么耶稣有没有机会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呢？绝对有这个机会的，他绝对可以的，他也可以办得到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圣经里面啊，腓立比书就讲了，耶稣愿意为人类顺服以至于死。而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三天的路程当中，当然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以撒一路所走的是一个啊奉献的一条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以撒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燔祭的一个祭台上了，他就要奉献给上帝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三日路程呢，表明亚伯拉罕全然的顺服，他不是一个冲动，他是经过一个考虑，是上帝在亚伯拉罕的身上40年的光阴累积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创世纪22章的时候啊，是亚伯拉罕生命的一个高峰啊。一般的基督徒坦白讲，刚刚信主是做不到的，懂我意思哈？这是需要有段进程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仅仅得救啊，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再一步是什么？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神就在我们的身上越来越掌权，到了最高峰就是创世纪22章所讲的。那么亚伯拉罕呢，就要在这样的一个三天的过程的当中啊，让他亲身经历那个十字架，他的孩子以撒是亲自的献在那个祭坛前啊，放在那个柴上，亚伯拉罕是他的心灵放在那个十字架的里头，这是另外一种的，另外一种的程度啊。一个是肉体要放在柴上准备奉献给上帝，那是他的儿子，但是在这三天的当中，他的儿子可能还不清楚，对不对？谁最清楚啊？亚伯拉罕最清楚。他的儿子当他放在那个柴上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已经把他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挂了几天了，挂了三天了啊。那个心灵的层次的那个那样的一个奉献啊，那是不是人可以能够想象的，他儿子不知道的。所以你就晓得哈，这个亚伯拉罕呢，上帝要让他去经历这个十字架，因为只有经历过十字架做工的人才能够把人引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保罗就说了，我们不是传别的，我们只传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传他的救恩，第二个我们传什么？传十字架的大能，这个是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姐妹，2000年以来教会要能够有复兴的话，就是传耶稣，第二个传十字架，没有别的，只有这两样可以让你得救，可以让你的生命晋升到上帝的面前，只有这两样。所以你看见当我们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时候，其实这个信心呐、真正要称呼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其实是创世纪22章啊。我们从一路看到现在啊，看到他很多软弱，但是真正的信心22章显出来了，因为他真正的把他自己一切的想法全部放弃，他自己亲身挂在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上三天的路程，他不后悔，把他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奉献出去啊。所以我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啊，真的是我们看见这是神的一个智慧啊，这也是神的一个预备。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亚伯拉罕，他愿意顺从以至于死，把他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看以撒了，这个以撒背着这个火柴啊，我们刚刚读了第6节，亚伯拉罕把这个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的手里就拿着火跟刀啊，两人同行。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小以撒呢，非常的可爱的，当他去走向这样的一个祭坛前的时候，他是背着什么？自己的那个柴，那个燔祭的柴是要干什么的？柴是要干什么？柴是要烧的嘛，对不对？啊，柴是要烧的。那亚伯拉罕把他捆绑以后，就放在那个柴的上面，要把它奉献给上帝啊，这都全部是预表。那么我们可以想到一点很重要的，这个亚伯拉罕呢，让他的以撒这个宝贝孩子自己背着自己的火柴，其实就是让以撒自己怎么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因为以撒是一个神所指定要奉献的一个人，他需要背他自己的十字架的。所以当他从这个驴下来的时候，亚伯拉罕也非常明白上帝的心意，让这个小童子背着自己的柴，甘心情愿的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摩利亚地区。那么我们看见呢，啊，这个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呢，是神对每一个啊信徒的一个呼召。 如果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门徒的话，我刚刚就讲了，主耶稣基督就曾经对那些门徒就说了，在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注意啊，这是背起他的十字架，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你不能背别人十字架，别人也不能背你的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的难处都不同哦。有人认为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难处，有人他可以承受，有人不能承受。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也来看一段的经文，非常的有意思哈，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我们来看到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请大家一同来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请大家翻到341页。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的时候呢，第四章的时候呢，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到了第五章的时候，这个约柜呢就在外邦人非利士人的手中大发神威好了，这个以色列人呢，突然非利士人突然就发现这个约柜不太好惹所以就想把约柜送回到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把约柜抢去很容易，可是要把约柜送回去容不容易那就不见得容易了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第十节第十节我们从第七节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七节，请大家看一看，请看，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约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斯麦去，这个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好，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就开始预备了一辆新车，然后呢还有这个未曾负轭的这两头乳牛就让这个新车扛着约柜一路的要回到以色列人境界，因为约柜呢跑到外邦人的境界去了。好了，到了第十节，你看见非利士人就把这两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第十一节，把耶和华的约柜装在金老鼠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的像的夹子呢都放在车上。第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伯斯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人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斯麦的境界。好，你看这两头乳牛很特别的，当时非利士人很聪明他们就想我们把这个乳牛，这个刚刚这两头乳牛生了小牛，所以把他们的小牛犊摆在一边，然后让这两头乳牛开始来扛这个约柜一路的要往伯斯麦的地方去。那么他们就在想了，假如这两头乳牛呢是回去的，这个走的方向是回到了他们的小乳牛的方向的话，那这个灾就不是神所降的灾的。那么如果这两头乳牛呢还是扛着约柜一路的往以色列人的方向去的话，肯定这个大灾呢是上帝降的。好了，那么我们看见这两头乳牛果真扛着约柜一路的往以色列人的境界去了。大家看看这两头乳牛很辛苦的一面走一面叫，为什么叫为什么叫因为他们怎么样离开他的什么小牛离开了这个小牛。那么这两头乳牛呢虽然去叫，一面走一面叫，他们把约柜抬到以色列人境界，你看圣经的记载是不偏左也不偏右，那么以色列人的首领就跟在后面一直来看着这个约柜被这两头乳牛抬回以色列人的境界。那么当伯斯麦就是以色列人的境界了，到了伯斯麦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呢就看见这个约柜回来了。当以色列人看到约柜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高不高兴欢声雷动因为约柜是他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圣物约柜没有了就代表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当这个约柜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欢声雷动，但是你注意看以色列人有没有 为着约柜回来而立刻去喂那些母牛吃草啊，有没有啊？这里面你看这两头乳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啊？我们来看圣经啊，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四节啊，我们来读一下。他说，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大块磐石，他们把车子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什么？燔祭。哎呀，每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两头乳牛啊，这两头乳牛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虽然他们一面走一面叫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会不会叫啊？啊，今天假如我们要服侍神，家里有我们有一些难处的话，一样都会叫的，一样的哈。啊，环境一来的时候，我们也哇哇叫啊，大家都一样的弟兄姐妹啊，人不过就像这两头乳牛一样。但是当上帝的约柜摆在那里让我们去走的时候，我们虽一面走一面叫，不过还是在走，不偏左不偏右，按着上帝的方向去走就对了。但是你看这两头乳牛这样的忠心的把约柜抬回去的时候，以色列还怎么样？以色列人还把这两头乳牛杀了献为燔祭。这两头乳牛其实走的是博士麦，但是这两头乳牛其实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福音的真光要照在黑暗的里头，黑暗不接受光，还说它是假的，这个很自然啊，这个世界就是真假不分嘛，很自然嘛，对不对？真的假的给他也不分不清楚了，因为假的多嘛，所以看到真的就说那个是假的，因为真的只有一个，所以看来看去看不甚远，就是这样。那么你就看见呢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就是指着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弟兄姐妹们，当以撒背着自己的火柴走到摩利亚地区的时候啊，其实是怎么样？背着自己的奉献，背着自己的燔祭，把自己预备好，准备死在那个摩利亚地上帝所指示的地方。那么这两头乳牛一样的扛着约柜，一路的从非利士人境界走到了博士麦，到头来最后呢还要把自己的生命被以色列人杀了献祭了，献为燔祭献给上帝。所以你就看见在十字架的里头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顺服，是顺服以至于死啊，这样的一个层次是非常深的。那弟兄姐妹们啊，基督徒呢，如果你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话啊，这个道路呢就是不顾一切的勇往直行，只要相信上帝的引导，不管有多大的难处，但是你都愿意学习顺服的话，你都愿意来奉献在上帝的面前的话，哎，这条道路你就越走就越不一样了。所以啊，做传道人也是一样的啊，做传道人当普通的弟兄姐妹嘛，你们怎么做都好，做传道人嘛又跟牧师又不一样，到了牧师的话稍微有一些怎么样，很快就有人怎么样会说你了，对不对？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因为这条服事的道路十字架就越来越大，十字架越来越大，人的路就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窄。很简单啊，因为难处就来了啊，就是那条路，不偏左不偏右，叫不叫？叫不叫？叫啊，怎么不叫？不在你们面前叫，回去跪在地上祷告叫嘛，跟上帝叫一样的，是在叫啊，一样的。但是你看到这条道路就是如此，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所以我一直强调啊，一个教会没有难处啊，那是很奇怪的，真的，一个教会没有难处是非常奇怪的。一个教会不经历风暴，不经历难处，看不到十字架的大能，这是圣经讲的。你看那些门徒跟着耶稣，对不对？哪一个没有问题啊？问题一大堆，哪一个没有经历风暴？耶稣在船上啊，在那里睡大觉，暴风来了，船要沉了，他们也吓得半死，耶稣还在船上来，是不是？啊，况且我们今天还看不到耶稣啊，还要凭信心去相信的。所以你就晓得啊，这个难处其实对教会来讲是神所预备让我们去经历那个十字架的事。所以今天难处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的问题在哪里。难处来了，当我们一叫了，哦，原来我不过如此啊，我现在明白我自己了。这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预备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生命的成熟。如果今天上帝不用创世纪二十二章 把这个呼召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不能够明白一个什么叫做信心之父，我们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以为那个信心只是停留在创世纪十二章，离开无我进迦南就结束了，其实还没有，那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上帝啊，他伟大的地方啊，上帝真是伟大，上帝啊真的是很忍耐，对我们这些人太忍耐了。因为神今天带领一个人啊，哇，花了好长的时间忍耐等候他啊，软弱的扶他一把啊，不高兴的安慰他一下啊，你什么都没有啊，上帝把恩典赐给他，等到他恩典也响了，上帝的道路也认识了，时候来了，上帝就说可以咯，你可以来跟从我了，这个时候就把他呼召出来了啊。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用那个百般忍耐，很久忍耐的心等候我们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呢，以撒自己要去经历这个道路，因为自己没有十字架，经历过十字架的死啊，别人也不能够得做十字架的生啊，这一点很重要。以撒若是不能够经历这个过程的话，亚伯拉罕不去经历这个过程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真正明白上帝的预备。好，那么我们来看见呢，这一个十字架的啊，一个宰杀的一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了。这个地方叫做摩利亚山地啊，摩利亚地。那么这个摩利亚地到底后来在圣经的里面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地呢？我们来先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我们先看。那么创世纪二十二章，上帝就指定亚伯拉罕献以撒要到摩利亚地去，后来这个摩利亚地啊就成为一个圣地。弟兄姐妹们，这个摩利亚地后来就成为建圣殿的一个地方，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下第24章，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哈，你会看到耶路撒冷的圣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殿以前的所在啊，旁边是有个清真寺啊。那么这个清真寺的旁边哈，就是以前圣殿的所在。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地，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大卫犯罪的时候呢，大卫就在那个地方去买了那块地方。我们来先看撒母耳记下24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他说，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结果这个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在圣经的里面啊，大卫就买了这块地，并且筑了一个坛啊，在那边献祭啊，所以神就不把这个灾难放在以色列人当中。好，那么这一个坛所建筑的这一个亚劳拿禾场其实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亚摩利地。到了历代志下第3章第1节，你再看一看整个的发展啊。所以亚摩利地呢是一个非常这个摩利亚山上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圣经的里面。到了历代志下第3章第1节啊，代下3章第1节，我们来看一下了。这个地方呢后来啊就成为一个建圣殿的地方，请大家看代下第3章第1节，请你读一下啊。这个摩利亚地啊就在圣经的里面啊，后来就成为圣殿之所在。可见呢，圣经的当中啊，上帝的心意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当中，上帝的心意是在哪里？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地，就在那个地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要看一看了。请看历代志下第3章，在539页哈，我们来读一读，因为这个请你一定要读一读，你才能够明白这块地方为什么这么重要了哈。好，请大家一同来读历代志下第3章第1节啊，我们来读。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好，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读了这个撒母耳记下24章18节所指的那个地方，耶布斯人那个地那个禾场啊，就是这个禾场啊。那么就在这个禾场上建造了耶和华的圣殿。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哈，你可以看见圣殿是没有了，被毁掉了啊，被提多将军啊，主后70年罗马大将军到进了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烧掉了。那么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时候，在这个圣殿的是平的哈，圣殿看不见了，但是旁边有个清真寺哈，清真寺的旁边有个小亭子，他们就考古啊，就说这个小亭子就是当年圣殿的所在，那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大卫在那里买了这块地，就是所罗门建殿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了，我刚刚讲的也很重要，上帝呢就预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被宰杀之地，这个宰杀之地呢就是神所预备的这个地方，最后建了一座殿，所有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就要到这个摩利亚地去怎么样去献祭啊，这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格格他，上帝就预备了一个格格他这样的一个地方来预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非常的非常特别哈。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就是在十字架的当路程的当中神所预备的，一个要预备他们的顺服，一个要预备被宰杀的地方啊，就是摩利亚地。好，那么我们最后来看哈，在这个十字架的当中啊，也有苦难的，这个苦难呢对亚伯拉罕跟以撒来讲呢都是同样的，因为十字架的内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一个人说背十字架会比别人内容少一点，没有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也是如此的，因为在十字架的里面，神给这一些背十字架的人有一个要求，就是交出生命的主权啊。我们来看创世纪22章第9节哈，我们再回到创世纪22章啊，我们再来看，到了创世纪22章第9节，我们来看一下。当这两个人呐、到了摩利亚地去的时候呢，啊，你看到第九节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啊，这个摩利亚山地，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开始筑坛了，把柴摆好，并且捆绑他的儿子。我们看见这个以撒被亚伯拉罕来捆绑，那么我们今天想到一个问题：当耶稣基督被那一些法利赛人犹太人捆绑的时候，被皮拉多所捆绑的时候，被罗马兵丁所捆绑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父神所允许的捆绑？我想是这样的。以撒能够被捆绑是父亲的允许，因为亚伯拉罕把他捆绑了。耶稣基督能够被罗马兵丁捆绑，能够被犹太人出卖，那是谁的允许啊？天父的允许。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同样的，这个生命的交出，包括了亚伯拉罕愿意把这个生命交出来，因为这个儿子是他没有当中上帝所应许的，这一个应许的儿子其实比他的命还重要，但是他愿意先交出来。那么这个以撒也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甘心情愿的被他的父亲来捆绑，这个很不简单啊。这个小孩子要是跑的话，他老爸已经很老了，亚伯拉罕已经很老了，绝对是跑不过小孩子的。可是这个以撒很顺服，愿意为他的父亲啊，被他的父亲来捆绑，他相信他的父亲。耶稣基督同样的，他相信父神所预备了一个计划，这个的为了这样成就这样的一个计划，父神愿意把他的爱子，这样的一个独生的爱子，从天道成肉身到这个地上来，耶稣基督愿意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在这个十字架的上头。所以你就看见今天在这个啊十字架的这个苦难的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是交出生命的主权啊，我们要放弃世上的，交出一个生命的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盟军啊登陆这个罗曼地啊，其中有一大批的士兵啊登陆的地点非常的险恶，因为一登陆以后前面就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这个啊这个障碍，那么在这个碉堡的里面有很多的机关枪，这个人是根本大概很难去攻到前头，如果硬是要攻的话，可以讲说全军都要覆没在这个海滩上。那么这个现场的指挥官啊，就看到这个状况，就叫工兵啊，把所有的工兵集合在一起啊，每一个工兵都预备好排队 啊，匍匐到前头，到了前头的时候，第一号就上去，啊，用这个炸药包，用这个特别的这样的装备，把那个炸药包顶到那个坚固的城垒的底下，准备把那个碉堡把它炸掉啊，整个的这个障碍物炸掉。第一个上去死掉了，第二号接着要上去，第二号上去死掉了，第三号也要上去，第三号上去也死掉了。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工兵排队，就是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啊，这个场面，弟兄姐妹，非常的，看起来是非常的残忍。但是，假如今天这个指挥官不做这样的决定的话，所有的部队都要在海滩上全军覆没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士兵啊，排着队，一个一个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了。为了什么？因为当他们愿意去匍匐到前面，他们知道生存机会太小，因为所有的部队就是他们这些工兵最重要，所有的德军的炮弹都是对着他们这些工兵打。但是若不是他们愿意来成就这个更大的一个使命的话，今天所有的部队在海滩上要全军覆没的。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里头，这是一个苦难，但是假如今天这个苦难能够带给一个更大的生机的话，那么这个苦难是有代价的。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啊就在这个十字架上里面，主耶稣他就愿意把这个生命的主权来交在父神的父神的面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就说了，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为了要成就个更大的使命，救全世界的人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这一个就够了，不像登陆罗曼帝，工兵一个接一个往前爬，一个死了再来一个，一个死了再来一个。全世界的救恩，上帝的计划里头是完美的，一起就成功，一起就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的当中，每一个人啊，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都要有这个保罗的心智。保罗就说啊，当保罗被囚的时候保罗就说啊，我是为主被囚，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很重要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为主甘心受苦，这个非常重要啊。其实弟兄姐妹，开荒是很辛苦的，以前我在伯克莱开荒非常辛苦，比这个苦好几倍，坦白跟你讲，那时候还年轻啊，那时候教会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啊，怎么探访都不来，怎么办啊？第一个跪下来祷告，先跟上帝哭一场再说，第二个求主给我们智慧啊，开电脑班。我那时候就从圣何西的家里把电脑搬到车上，每个礼拜把我们的电脑搬到伯克莱去开荒教会，然后弟兄姐妹啊，那时候都还不信主三请四请大发广告，电脑班哦，弟兄姐妹就来了，朋友就来了，哦，有电脑班，哇，你说累不累？累死，真的啊！你要把电脑很重嘛那时候又没有什么 notebook laptop， 什么都没有，就是大电脑。所以你又看到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很奇妙的，三个月以后我们电脑班我教了两期我是老师一面教一面跟他们做朋友，二方面传福音。三个月以后开了一个同乐会，这些朋友们就问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刚来我们是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情，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没有什么动机，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来帮助你们，希望你们得着最宝贵的神的爱。哦，这个时候很奇妙的，一个一个就信主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同样的，假如今天我们不看到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的背后是一个荣耀的话，苦难真的变苦难了，基督徒照样愁眉苦脸，你相信我一句话，因为我们也是人了。但是假如今天我们在这样的苦难的背后看见原来经历这个死是一个更大的生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生命在这个死的境界当中非常喜乐，很喜乐。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弟兄姐妹一个一个信主我们的喜乐不是用言语可以形容的。所以我在案例牧师的那一天这些弟兄姐妹特别包车子好多人十多个，将近15-16个从伯克莱一同来欢喜快乐参加我的爱慕典礼我为他们感到感谢神因为没有想到那是初结的果子粗俗的果子 啊，是在伯克莱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开始的教会。所以我深信啊，今天啊，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帝预备的。但是假如今天我们看到神在十字架里面的预备是为了一个更大的荣耀的时候，今天这些难处为他感谢神，为他欢呼，因为你一定可以看见那个结果子的时候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上帝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当中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榜样，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这位造生命的神还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一群罪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一生的带领，一个最高峰就是经历摩利亚地，经历这个十字架，经历这个死亡，以至于能够看见你的预备。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也激励我们基督徒，让我们看见我们走的一条道路就是十字架，这是你所预备的。虽然有难处，但是主啊，我们深信你凡事都有预备，因为你已经在前面为了我们开了这条出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手中都有一些难处，是吧？我们今天不为难处而软弱，我们不为难处哀哭，我们为这些难处我们来欢喜，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的苦难其实是有代价的，是为了让我们更能够来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因为当这些十字架的功课来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学习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因为这是你的预备。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